弟兄姐妹平安。从今年一开始，我们进入了基督教世界观的讲道系列，我们谈到了创造、堕落、救赎以及基督的再来，其实也就是国度的失落与恢复。而我们了解了基督教的世界观之后，那在这样的世界观里面，我们要怎么来生活呢？这个其实就是基督门徒的人生观，也就是从我们上个礼拜开始进入的登山宝训的系列。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八福，我们说八福是耶稣他所宣告的一个天国的邀请函，在当时的宗教领袖所判定的那一些不能够进入天国的那些人，譬如呢，这个被鬼附的啊，癫痫的啊，瘫痪的啊，这些人都被视为不洁净、不合格，他们都是被神咒诅，他们都是不能进圣殿的人。另外那些哀哭的，那一些贫穷的，那些饥饿的，也是被上帝，不是被当时的宗教领袖被视作是神所不祝福的这群人。而耶稣宣告说，现在呢，这一群人都可以进到天国了，现在天国也是属于他们的，现在他们都可以称为神的儿子了，他们现在都被邀请进入到天国的宴席当中。所以这些人当中，他们可能就会想，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遵守律法当中的要求啦，因为耶稣宣告我们都进到天国里面了嘛。因为他们有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耶稣他就紧接着他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跟先知。耶稣的意思是说呢，律法跟先知所指向的就是我。我告诉你们，律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不只是文士那一种肤浅的义，不只是法利赛人那种外在行为的义。耶稣说，你们这些天国的门徒，你们这些进入天国的人，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然后紧接着耶稣就说了六个对比，对比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以及天国门徒的义。而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耶稣他所举出的第一个类对比，是关于怒气的。我们一起来读接下来的经文，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气炸锅，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呼求，求你在下面这段时间开我们的心，开我们属灵的领受能力，以至于今天主你自己的话语带着极大的全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来翻转我们，来磨塑我们，来建造我们。主，愿你亲自施恩典给我们，愿亲爱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宝贵的真理，进入那使我们得自由的真理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对人性其实是非常的了解，所以耶稣他提出来的这个道德的挑战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实际。我想问荧幕前的弟兄姐妹，跟荧幕前的朋友，有没有人过去一整个礼拜你都没有发脾气的，你都没有生气的？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人。特别是这段疫情期间，这个在家上班，然后孩子呢也是在家学习，所以全家人都聚在一起，这个彼此的相处更加的密切。那不晓得，也许很多的家庭那个火药味，那个生气的频率也更高。但是让我再进一步的问各位，不晓得这个气炸锅的比喻哦，会不会让你想到某人呢？或者是说，会不会有人想到这个比喻，他想到的会是你？会不会你家的孩子一听到气炸锅是一个比喻，他想到的说：“哎呀，那是我爸爸。哎呀，我的妈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提出来的这个教导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实际的。好，但是问题是，发怒为什么这么严重？既然跟谋杀放在一起来讨论，会不会耶稣会不会说的太夸张了？其次，就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不发怒吗？如果不行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都要被丢到地狱的火里面了？那实在是太可怕了。最后，我们也在想，为什么耶稣要这么严格的来禁止我们发怒？到底那个目的是什么？这一些都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的。发怒为什么这么严重 ？Why？我们要怎么样来胜过怒气呢？好，以及为什么耶稣禁止我们发怒？那个目标、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What for？ 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考的。那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部分：为什么发怒这么严重？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1-22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首先，我们要先澄清啊，耶稣在这里说的动怒，不包含那个发易怒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他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也生气。法利赛人规定安息日不可以医治病人，不可以医治病人，不能够使人得安息。在安息日既然不能使人得安息，耶稣知道了，耶稣也很生气。易怒是对令神愤怒的事感到生气，而且寻求适合的方法来补救，来纠正错误。所以对于不公义的事情感到生气是对的，是正确的。而且圣经也没有说我们的上帝是不发怒的上帝哦，圣经是说上帝是不轻易发怒，是 slow to anger， 是慢慢发怒。因此耶稣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易怒，不是上帝的这种易怒。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是因为骄傲、自大、憎恨、恶毒和仇恨所引起的这种愤怒，而这些愤怒、这些愤怒的爆发是真的会伤害人的。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怒气？ 怒气就是当我们所珍爱的人事物如果遭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所以怒气的主要功能就是让我们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感到警觉，而且常常是在我们还没有时间思考反应之前，立刻这个情绪就来，就拉警报，要我们抗拒这种状况，要来抗拒这种威胁。好，这是发自本能的怒气，好，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而且在生命当中其实具有很重要的功能。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因为有所爱，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所爱，所以我们才会有怒气。所以如果说上帝没有怒气，其实也是在说上帝没有所珍爱的事。所以没有什么他珍爱会失去，会受到威胁，所以他发怒。所以一个有爱的上帝，他也会是一个有怒气的上帝。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心中的怒气往往远不止于此，我们心中的怒气很快的就会酝酿出一种蕴含的邪恶的一种念头，就是我们想要伤害对方。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就透过给对方脸色，或者透过我们就不看对方，要来伤害对方。我们借着提高音量，或者是不跟对方说话，来带给对方，企图让对方留下一种痛苦的印记。所以我们的怒气不只是单单一种发自本能对那个所珍爱的人事物受到威胁而有的一种情绪的反应而已，不是，我们是想要去伤害对方。而且更严重的是，我们还常常选择就沉溺在那种怒气当中，变成一种很深沉的怒气。而这种深沉的怒气就随着时间经过，就不断不断的酝酿，以至于我们最后变成了一个愤怒的人，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气炸锅。而且这种带着仇恨的愤怒，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谋杀性的，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他人的心灵。同时又随着这种怒气，都会伴随着这种一种辱骂，出口伤人，出口去侮辱人，就骂弟兄是拉家。好，拉家的意思呢，就是蠢货、笨蛋、呆子啊。那魔力的意思也差不多啦，只是呢，拉家是亚兰文，魔力是希腊文。好，但是都是带着这种嘲讽、侮辱、轻蔑性质的这种语言。好，所以就连爱的反面其实不是发怒，爱的反面是仇恨。而仇恨的极致就是轻蔑，就是无所谓 indifference。 生气的时候我想要伤害你，而我蔑视你的时候，我就根本看不起你，我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受到伤害。很多的家庭纷争常常就是由愤怒转变为轻蔑，最后就变成了暴力。所以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你知道为什么怒气这么严重了吗？耶稣说十诫里面的那个第六诫不可杀人，原文是不可谋杀。耶稣说这个不可谋杀说的不只是谋杀，更是指向愤怒、仇恨跟轻蔑。但是谋杀跟愤怒、仇恨、轻蔑中间有什么关联性呢？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的第九章第六节，那里上帝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就像是谋杀是毁灭了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愤怒、仇恨还有污蔑也是同样的去伤害了那个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而且不单是伤害他人，也会伤害自己。所以耶稣把谋杀这个事情跟愤怒、仇恨、轻蔑这个事情摆在一起，耶稣主要是要我们体悟到那个人的尊严。耶稣希望我们可以体会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那个很尊贵、很宝贵的价值。耶稣的意思是说，单单做到不去谋杀别人是不足够的， 你还需要不仇恨、不辱骂、不轻蔑人。耶稣说，沉溺在怒气当中的人，难免地狱的火。直接的翻译就是难免火一般的新嫩谷。新嫩谷是耶路撒冷南方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深谷，在耶稣那个时代呢，那个深谷呢，就是用来这个当作垃圾坑，垃圾都丢到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新嫩谷里面呢，到处都是一些闷烧的火。好，那这个山谷就常常被用来象征在末世的刑罚的那个地方，所以呢，地狱这个字，常常就用新嫩谷来代替。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内心充满了愤怒的人，一个内心充满了闷烧之火的人，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他已经在火的新嫩谷里面了，动不动就爆，动不动就炸，动不动就烧起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活在天国的运转当中。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Happy wife, happy life。好像有一个快乐的太太呢，就会有一个快乐的生活了。他那个言下之意是什么啊？如果太太是一个闷烧锅，常常爆，常常炸，那你的生活一定也会非常的痛苦。其实不光是太太，先生也是这样。先生在家里面如果常常爆，常常炸，太太也是活在很痛苦的里面。我记得当我们家两个孩子如果有一点争吵的时候，我太太常常就问他们说，你们是想要活在天堂呢，还是想要活在地狱呢？如果你们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我们家里面好像就活在地狱当中。但是如果是可以和睦的相处，如果很深的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是活在天国的当中。所以为什么发怒这个议题是这么的严重？因为这个真的可以决定你到底是活在天堂里还是活在地狱里。但是问题是，我们到底要如何不发怒？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要不发怒，不可能靠着压抑呀、跟否认来解决啊，因为呢，累积怒气最后只有爆发一途。你压压压，最后就是爆起来，所以想要胜过怒气，我们需要了解怒气的原因，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发怒、我们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刚刚说到怒气是当我们所珍爱的人事物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一种情绪。所以要解决怒气的问题，那就要分析自己的怒气。看看自己所珍爱的是什么呢？然后呢，我所珍爱的是不是真的受到了威胁？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跟女朋友约会啊，那个时代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啊，所以我们约上午11点在麦当劳门口见面。然后我的计划就是我们呢去吃了麦当劳之后呢，再一起去看电影。好，所以我就预期他会11点就在麦当劳的门口出现。好，但是呢，我一直等到11点20，他还没有出现。啊，通常一般人呢，在这样的状况下，心里可能已经有一点情绪了。我也是哈，但是这个时候的情绪可能也还不到怒气这样子。好，但是呢，又过了20分钟，到了11点40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出现。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点担心，我就不知道说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就继续的等。然后又过了20分钟，我们约11点，已经12点了，我就开始觉得说他实在是太不尊重我了，怒气就开始在我的里面，在我的心中开始酝酿。我就在想说，真是太可恶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的不尊重我？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他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时间跟我的感受。如果他是跟他的教授约谈啊，他一定不会这样子迟到的。 我的里面的怒气就开始发作，开始发作。然后过了一会，我就看看我的手表，我就在想，就算他现在出现了，我们也来不及吃麦当劳了，而且可能连电影呢都赶不上了。所以这种不如预期的状况，再加上这种不被尊重的这种强烈感受合起来，那使我真的我就气炸了，你知道？后来终于哦，在12:10的时候他出现了，而他给的理由是呢，因为是星期六，所以就睡晚了，这个很抱歉啊，我就迟到了，不好意思。哇，你知道吗？当天接下来的对话跟接下来的结果，我就不细说了。简单的说呢，就是我要让他感受到我的怒气，我不能够轻易的放过他。现在如果我们再换个情境，当女朋友出现的时候，她的头上顶了一个伤口，她就解释她搭公车的时候，这个公车发生了车祸，警察车跟救护车都来了。他说呢，我本来可以提早到的，但是呢，没想到发生了这个事情，真的很抱歉哦，让你久等了。这个时候我的怒气呢，可能霎时间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他的遭遇感到那个同情，感到怜悯。但是我还是也有可能还是很生气哦，可是我不是对他生气，我是对那个状况生气。哎呀，因为怎么样？因为电影泡汤了，好好的一个周末，哎，就这样子搞砸了。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们，在刚刚我说的那个例子里面，我为什么生气呢？我在捍卫什么呢？我感到了什么？我所珍爱、我所珍惜的东西受到了威胁呢？其实就是我的自尊，还有我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不如预期的情况加上恐惧这两个要素加在一起，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威胁，就会点燃我们强烈的情绪，要起来捍卫我们所爱的。一个发怒的人是因为他的内在有恐惧，他以为呢要掌控全局才是解决内在恐惧的方法，所以他就会有这种强迫的特质，就会有这种掌控的特质。但是问题是，人生总是充满了不如预期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人呢，就会很容易、很容易就愤怒。另外，这个 Dallas Willard 在他的经典名著当中有一段很经典的话，他这么说的：他说，一个沉溺在怒气中的人，外表看起来似乎强而有力，内在其实是一个受伤的自我，这样受伤的自我会衍生出自我中心，因此他们往往夸大渲染自己的重要以及自己的伤口有多严重，怒气就演变成憎恨或者大义凛然的征讨，他要继续报复，就对不起，他要继续暴怒，就得把自己当成是个被亏待的人，或是个正义之士，要来修正不可容忍的错误。这当中包含了自以为意以及虚荣感，结果却瓦解了自己美好的性情，也破坏了人际关系，并且在受波及者的生命以及心中复制出同样的愤怒。所以愤怒的人，一个是他觉得没有办法掌控，一个是呢，他里面有一个很脆弱的自我，所以他充满了恐惧。所以一个愤怒的人呢，一个气炸锅呢，他们的内心就会有类似下面这种非要怎么样怎么样不可的一种强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上面一个观点是，我必须时时刻刻的掌握全局，就是我非要时时刻刻掌握全局不可，而且呢，非要没有差错不可，因为如果我犯错的话，那就会有坏事发生。而且人生应该总是公平公正的， 我非要人生是公平公正不可，而且我必须要时时刻刻都保持完美，我非要自己时时刻刻都是完美不可。最后一个是我非要别人围绕我转不可，别人必须围绕我转，好像成为一个充满自我中心的人。其实在天国以外，我们只能够自力更生，我们必须要自我保护，我们需要捍卫自己的权益，而且我们要惩罚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在天国里以外，我们只好这样子来努力。可是其实活在天国的门徒不需要这样，我们可以用比较好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恐惧，我们可以用天国的观念取代那种错误的那种强迫的观念。所以我们不用再想着非要时时刻刻掌握全局，因为我们可以相信耶稣是掌权者。我们也不用去相信如果我犯错的话就一定会有坏事发生，而我们可以想犯错是难免的，可是主的恩典跟主的保守是够我用。我们不用非要强迫性的认为人生非得公平公正，我们可以接受人生不总是公平公正的，但是神有最终的审判权，可以交给神。我们也不用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完美，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接纳我们，即使我们不完美，耶稣仍然接纳我们。而我们更不需要别人围绕我们转，反而我们可以爱神，可以服侍人为喜乐。关于最后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多说一些。所以天国里的生活跟天国外的生活是大不相同的。在天国里面，神与我们同在，神保护我们，神会捍卫我们的权益，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捍卫，自己去愤怒，然后充满在恐惧的当中。我们可以用信任取代我们的那个恐惧。还记得八福吗？耶稣说我们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就不用自己一直害怕失去福分，不用自己一直捍卫那个权益，不用自己好像那个权益要失去了就愤怒的要抓回来。当我们真的相信八福，我们真的接受了天国的邀请，进入到天国里面的话，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这个真理，那就很多事情就觉得没有什么好生气了。可是要用这样子天国的观念取代那个错误的强迫式的观念，其实是需要不断不断的操练。我们要持续的用天国的观点改变我们原来的观点，用天国的故事改变我们原来对自己人生故事的一种阐释。而当我们这样持续操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改变，我们会越来越能够胜过我们的怒气。好，我们谈了为什么怒气这么严重，既然跟谋杀好像放在一起谈，我们也谈了怎么样来胜过我们的怒气，不是压抑，不是否认，而是用天国的观点取代原来那个错误的观点，是我们已经在天国里的人，天国的门徒，透过持续的操练，我们是可以胜过那样的怒气。我们特别要知道，我们是在天国里，我们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操练来胜过。但最后我们就要来思想，但是耶稣要我们不发怒的目标是什么呢？难道只是要我们免遭地狱之火吗？显然不是，不只是这样哦。耶稣不只是要我们不用遭受地狱之火，耶稣更是要我们可以享受天国的生活。所以因此耶稣讲了三个好像禁令，不要这个发怒，不要对弟兄发怒，不要骂弟兄是拉加，不要骂弟兄是魔力。所以好像讲了三个禁令之后，耶稣紧接着又讲了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他要我们不发怒那个真正积极性的目标是什么。那我把这两个例子再读一次给大家听，是在马太福音的五章23-26。耶稣讲了前面的那段话，接下来就是说，所以 跟前面的有关，但是现在是所以。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个两个例子呢，耶稣都是要强调要立刻的去化解那个怒气，教导我们呢，不要延迟去恢复那个正常的关系啊。当我们一旦察觉到与人的关系破裂的时候，要立刻的去采取行动去补救，要主动的去补救。但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很有趣的是，这两个例子处理的都不是自己的怒气，而是别人的怒气，是弟兄向你怀怨，是你的对头气你到一个地步跑去法院告你。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是，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了，怒气的严重、仇恨的严重、轻蔑的严重，这些严重是难免被审判，难免被丢到地狱的火。那耶稣说 OK， 像你们知道那个严重性，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关心那个仇恨、那个怒气会带给你的伤害跟严重后果的话，那你也要去关心那个怒气跟仇恨会带给别人的一些伤害跟痛苦，好不好？我们就也许更仔细来思考这两个例子。在祭坛上面献礼物，是在那个年代敬虔的礼仪生活当中最神圣的一刻。突然停下来离开，那个的强烈程度像是什么呢？那个冲击力像是什么？就很像你今天参加婚礼，你自己的婚礼啊，结婚典礼进行到一半，然后你就中途你就离席了。那肯定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非要立刻处理的事情，要立刻去解决的事情，不然你不会在你自己的婚礼一半你就跑掉了，对不对？而耶稣说，这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件重要的事情是你突然想到有一个弟兄还在生你的气，你想到如果他继续陷在这个怒气跟仇恨当中的话，那他会是多么的痛苦又多么的危险，所以你想到让他的心灵得到释放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就暂停献祭，所以你就中断你的婚礼，然后赶紧去跟他和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留意到吗？耶稣他不仅仅是让我们停留在好像比较消极的自己不要生气不要仇恨，免得自己被丢到地狱里面，不光是这样，耶稣更带领我们进到说我们要像神一样的去关爱我们的邻舍，这个是完全的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是完全融入了神的生活方式，天国的生活方式。这是其中第一个例子。而另外一个例子呢，耶稣是教导我们试着用一种很真诚的心去对待你的敌手，不要怀着敌意苦毒以及只想要赢的打官司都想要赢，不要怀这种只想要赢的这种冷酷的意志，而是可以真心的为着对方的好处而努力，尽量在开庭之前可以平息双方的问题。如果不用这种态度去面对那个对手，面对敌手，其实会把自己跟敌手都局限在那种仇恨跟苦毒的里面，直到双方都心神耗尽为止。你只要去问问有打官司经验的人，你就晓得所说不假。而耶稣说呢，身处在国度当中，我们可以用爱去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而且相信不管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所以呢，天国的王一定会保守，会祝福我们。讲到这里我就想要再一次提醒，我们不是要律法主义式的去遵守耶稣的吩咐，并不是说既然我献祭的时候想到有弟兄向我怀怨，我就要放下礼物先去跟他和好。 所以怎么样？所以现在只要有人对我不满哦，我都没有办法进入教堂的大门了，我都没有办法参加主日崇拜了，因为还有人对我不满嘛。不是这种律法主义的去应用，也不是耶稣的意思，也不是说基督徒绝对不能够上法院打官司，只有和解一途，你只能和解。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寻求对手的好处，可能正是我们需要坚守阵地才能够对他来说是正，才是对他好的。我们可能不能屈就于他们的要求，对他们来说才是好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只是举出两个例子，让我们去面对自己内心那个真实的实际的状况，而同时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天国门徒的义，什么是国度心肠的那种真正的正直，是真的是远远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所以这两个正面的例子不是好像正面的规定，而前面的三个禁止的禁令也不是用律法主义式的去理解。如果我们用律法主义的方式去理解，耶稣说不可以发怒，只要不发怒就行了啊。所以呢，只要我不骂人是拉加跟摩利就行了，我不发怒，但是我报复。拉加摩利其实是亚兰文，是希腊文啊。这个我们当然不会用亚兰文跟希腊文来骂人，对不对？我们是用中文跟英文嘛，对吗 ？OK， 就算解经书里面说，这个意思就是等于笨蛋、呆子，好吧？那我也不用中文的笨蛋、呆子好了，哈，我不用这两个字，我就用智障跟脑残，我就没有违背耶稣讲的。如果我们要用律法主义字面意思去了解的话，就会变成这样。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认为按照字面去解释去认定，他们认为呢，遵行律法的目的是在于让你可以确认你跟上帝之间没有问题，这是律法遵行律法的目的，让你跟上帝之间 OK 没问题的。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每一当提到律法，你最关切的就是它的规章、它的条文这些细节，因为你很需要精确的知道到底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确保你完全的遵守律法，跟神没有的关系没有问题。而同时呢，也会让你很狡猾的去想出一些逃脱律法条文的一些迂回的做法。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这样，但是在天国当中，上帝的律法是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运作的。在天国当中，上帝的律法是向你展示出一种爱的人生，是你为了要回应这一位为你付出这么多的上帝而选择的一种人生。就好像今天谈到怒气，耶稣要我们不发怒，甚至去帮助别人不在怒气当中。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曾经向上帝发了大大的怒气。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成为脆弱的人的时候，成为可以被伤害人的时候，成为可以一个可以被谋杀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谋杀了他。他承担了那个他不应该承担的那些怒气，是我们加给他的。而另外，他也承担了那些是我们应该承担的怒气。记得在客西马尼园吗？耶稣说：“倘若可行，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杯的时候，那是指的上帝的义怒，上帝对罪人所发的那种愤怒。所以当耶稣替我们喝下那杯的时候，耶稣是自己为我们承担了我们原来应该承担的那个上帝的怒气。所以在天国的里面，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那个 条条规规、一点一画的去遵守的那种方式。不是，在天国的里面，上帝的律法是我们晓得上帝他向我们教导那个爱的人生要怎么生活，而我们呢里面是非常愿意这样子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为我们的付出，因为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承担了上帝的怒气，因为我们悔改我们向他所发的怒气，以至于我们现在愿意选择一个不要发怒的人生，我们现在愿意选择一个爱的人生。所以上帝的律法其实是带领我们可以脱离自我中心，上帝的律法教导我们服侍上帝、服侍他人，而不是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一个像气炸锅一样充满了愤怒的人，就是一个自我中心、专注在自己身上的人。一个自我中心的生命是固定不动的，是静止的，而不是一种动态的。为什么？因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会要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围绕他转，要以他为中心来环绕，只有他自己不用动。再也没有什么比专注自我让人更悲惨、更无趣了。只顾着想到自己的感受如何，我做得如何，我是否失败了，我是否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只顾着这样子想这一些，这样的人生是无趣的，这样的人生是悲惨的。而且这样的只顾自己，就会让自己停滞，而且会摧毁一切的人际关系。想想看哦，如果台上每一个人都说不行，你要绕着我转，假设台上有十个人，有一百个人在这个舞台上，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当主角，每一个人都说不行，你们要绕着我转，大家都通通都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该往哪里跳，好像整个是固定的、静止的、不动的，生命是没有成长的，生命只能停滞在那里。但是相对于自我中心，我们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本质上面呢，他们就是向彼此献上那个自我的爱。所以三位一体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坚持另外两位得围绕着他转，而是每一位都甘心乐意的环绕在另外两位的身边。 C.S. Lewis 他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基督信仰认为上帝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充满了活力与节奏，是有生命的，几乎可说是一种戏剧，几乎就像一种舞蹈。弟兄姐妹记得吗？当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父就以爱的言语环绕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也用能力来覆庇他。这个就是万古以来三位一体的上帝内在的生命的样式。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彼此相爱，他们是互相尊荣、互相荣耀的。有一位神学家说，他说三位一体的每一位都是为了荣耀对方，都是互相荣耀。他说呢，在上帝里面的三位彼此高举，互相谈心，彼此尊重，神圣的每一位都将另外两位护庇在整个存有的核心，在不断的互相提议与接纳的运行当中，每一位都环绕遮盖着其他两位，上帝的内在生命因此充满着对彼此的敬爱与重视。而正因为父子圣灵对彼此都付出荣耀尊崇的爱，因此上帝是在极其深奥的喜悦当中。弟兄姐妹还记得耶稣为什么把仇恨、发怒跟谋杀放在一起，这两个有什么样相同的特质吗？ 就是不管是谋杀或者是愤怒、仇恨、辱骂，都伤害了那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这是从负面来讲，但是从正面来讲呢，我们刚刚所谈的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的形象是什么？三位一体神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形象，就是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尊荣，彼此环绕。所以耶稣他谈不可发怒，不只是停在不可发怒，他进一步的谈到去关注那一些还陷在愤怒当中的人，尽你的能力帮助他们从愤怒里面走出来，其实就是教导我们要去爱别人，要去关心别人，因为这个是神的形象。耶稣希望天国的门徒就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当中，在一个爱的生命，关注别人的生命，总是在自己的自我中心里面，然后在当中气呀气呀气呀，这样的生命是停滞的。但是我们去爱别人，关注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是丰盛的。所以弟兄姐妹，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圣父、圣子、圣灵在本质上，他们是彼此献上自我的爱，环绕着对方。如果这个是终极的现实，如果上帝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帝创造的世界也就该是这个样子。如果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那么彼此相爱的关系就会是生命真正的意义。如果生命是一支神圣的舞蹈，弟兄姐妹，你需要在其中，你不要在自我中心的里面像个气炸锅一样的都不动，要别人环绕你。如果生命是一支神圣的舞蹈，那你要参与在这个舞蹈当中，那个是你受造的目的，你受造是为了与三一上帝一起进入那一支神圣的舞蹈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邀请你不要再做个自我中心的气炸锅了，一起来加入三一上帝神圣的舞蹈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你带领我们超越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你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核心，看看我们生命的光景是怎样，是不是还被愤怒和仇恨给辖制，是不是还像气炸锅一样的那样的自我中心，以致生命停滞不前。并且耶稣，我谢谢你，你也邀请我们不要停在这样的生命光景当中，你邀请我们加入天国，你邀请我们相信你的恩典跟应许，相信你的祝福跟带领，以至于我们不用恐惧，不用紧紧的抓住我们所珍视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再那么自我中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去看着别人的需要，去服侍别人，去学习不要别人以自己为中心，要围绕着我们转。我们学习看看别人的需要，以别人为中心，绕着他们转，试着去服侍他们。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荧幕前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你帮助我们胜过怒气的辖制，进入天国那个爱的舞蹈，神圣三一的舞蹈，那个彼此相爱，彼此复辟，以彼此为核心的那个舞蹈，好让我们真的享受那个天国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真的享受那个天国的福分。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